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哎，子宁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好，请谈。
最近呢，我发现你给我教的一些文章啊，或一些论文啊，好像有点文不对题啊，老是跑题，怎么回事啊？
Peter 老师
啊，
我怎么觉得最近好像您批评我多于表扬我呀？怎么老批评我呢？
哎呦，子宁，千万别多想
哈。其实我挺努力的。
千万别多想哈 ，It's nothing personal。
对事儿不对人。
哎，对事儿不对人哈、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对你有什么意见呢？完完全全的，我就是说，您那论文写的实在是太水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啊！
行，那没问题，那我就回去好好努力呗。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这个 personal 我觉得还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聊聊 personal 吧。
哎，那行啊，子宁老师这个心非常大哈。这个接受完批评之后呢，马上进入这道工作状态，还是不错的啊。
那没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单词呢，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词组 nothing personal， 表示说呢没有任何的恩怨呢在里面，所以呢这里面这个 personal 表示说一个个人的。那么首先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personal personal， 那么看到这个词呢，其实大家可以联想到最简单那个单词 person， 表示人的意思。
一个人啊，单数。
但是呢，后面加一个 al 呢，变成了它的形容词的形式，表示一个个人的哈，或者说呢私人的。那么首先看看它作为形容词的第一个意思哈，个人的、私人的。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He learned this lesson the hard way from his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他惨痛地得到了这一教训，是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来的。
那么看看第二个例句 That's my personal opinion.
这个是我的个人意见。
哎，个人的一个意见呢叫 personal opinion， 大家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用这个词组，这是我完全我个人的意见。第二个呢，这个 personal 它也是作为形容词，但是呢它的意思呢跟刚才的意思呢有所不同，它表示一个人亲自的去做某件事情。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A business that requires a lot of personal contact，
指的是一桩需要很多亲自联络的生意。
那么有些业务呢，你比如说有自己有很好的一个人际关系，那么呢很多业务的往来往往需要你去打电话呀，平时呢微信上呢需要沟通一下，那么这种方式呢叫做 a personal contact。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personal 来表示亲自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 a personal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secretary，
一封来自总统秘书的亲笔信。
那么这种亲自的或亲笔的信呢叫做 a personal letter。A personal letter。 接下来看看 personal 另外一个意思，表示说有关个人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往往呢跟一个人的 feelings， 一个人的情感，一个人的 relationship， 他的一个人际关系，以及呢 personal health， 他的一个个人的健康有关系。好，看下面的例句 Teaching young people about marriage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教导年轻人婚姻和人际关系。
这里面人际关系啊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大家以后呢无论在学习在工作呢，你除了有一个很高的智商啊之外呢，那么你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你的工作啊，对于你整个的一个幸福感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不对啊？
没错。
哎，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呢它呢还需要一个人情商 emotional 或者 EQ， 对吧？
对， EQ。
看看第二个例句 You never allow personal problems to affect your performance，
绝对不允许个人问题影响你的表现。
personal problems 里面是指一个人可能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说你带着情绪去工作去学习的话呢，那么会 affect your performance。接下来看看 personal 另外的一个意思呢，表示一个人生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哈，比如说刚才子宁老师对我发起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叫 personal abuse， personal abuse， 有些媒体啊和报纸呢往往会搞那些人身攻击是非常不对的，比如说下面的例句 newspaper resorted to personal abuse，
报纸搞起了人身攻击。
哎，人身的攻击 personal abuse， 看看后面这个词 abuse 合到一起，人身的攻击。接下来看一看这个 personal 跟我们个人有关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个人啊或个体呢，往往是指那种特别抽象的，是指人的情绪啊，人的情感啊。但是呢，接下来这个 personal 是使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人的个人体貌的什么什么东西，它可以指呢一个人的 appearance， 一个人的 body， 用这个 personal。 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 The new breed of men who take as much time and trouble over personal hygiene as the women in their lives。
嗯，这也指的是在生活中和女人花一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个人卫生上的一个新型男士。
嗯，那么现在很多的男士呢特别注重自己的一个外表啊，包括穿的衣服啊，有的时候还喷上一定的香水啊，整个的这个关注度是特别的大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他的 personal hygiene 是非常的高的。
我发现同学们还是挺喜欢用个人卫生这个表达的，但是一想到卫生就不知道该用什么了。所以实际上 personal hygiene 我觉得是非常的地道，也需要我们去记一下的，是吧？
哎，是的啊，我们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hygiene 表示卫生， hygiene 前面是 personal hygiene， 表示说个人的卫生。当然这个人卫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聊到了有关个人这个单词 personal， 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啊，我们暑期档的口语训练营
Summer Edition of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好，那么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呢是一个应该 passenger 一个乘客，他呢由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跟警察呢报警了。
嗯，对，所以我就是这个 passenger。
哎，不幸的这个 passenger。 那么我的角色呢是一个 policeman， 是一个警察。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conversation。
Officer, I've never seen such a shameless guy. He asked me for $100 for only a 1 kilometer ride.
Calm down, just tell me the details and your address. I will send it to my supervisor.
Officer, 就是警官的意思啊，
哎，
我平时叫警官都这么叫，说 I've never seen such a shameless guy. 就是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人，这个话说的挺重啊。他说 He asked me for $100 for only a 1 kilometer ride. 也就是一公里的路程，他竟然收我100美元。
前面这个词呢我觉得用的特别的狠哈， shameless。这个 shame 表示一个人有这个羞耻的这么一个感觉哈，
对，
觉得脸会
羞耻心啊，
哎，
脸
会红哈，比如人说什么话呢会红，或者说不好意思。但是如果这个人 shameless 表示基本上这个脸不会红的，
嗯
啊，没有任何颜色的变化啊，那么这种人叫 shameless。 我们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shame， 这个 shame 后面加一个 less， 是一个否定词， shamelessguy 是无耻的人哈。另外呢他的确有些无耻，我看看比如说一公里的一个路程啊，他收了您将近100美元，这里面 ask me for $100 for only 1 kilometer ride， 这里面这个 ride 这个词啊，看看它的词性是一个名词，
对，它并不是动词，啊，
哎，不是动词。所以呢我们今天学到这个 ride 这个词呢另外的一个用法啊，我们说这个 ride 可以说 ride a bicycle， ride a horse，但是今天呢就一公里的车程，这里面这个 ride。 那么有的时候呢到国外比如说，哎，我搭你一段，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词呢，这个 ride， Can I give you a ride？ 好，那么学到了一个词。然后呢我说 calm down， 冷静冷静哈，不要过度的这个激动，然后呢请把你的细节跟我说一下， your details， tell me the details， 把整个事情的这个细节，然后呢 your address， 这地址哈，因为警察需要了解你的 ID 啊，你的身份哈，以便呢能够联系到您，那么用这个 address。 然后呢 I will send it to my supervisor 啊，把这个情况呢汇报给我的头
对， OK，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啊，具体是怎么被坑被宰的。
嗯，
OK， I hailed a cab at the market and asked the driver to take me home. ButWhen I arrived home, he asked me for $100, or else he wouldn't let me out of the car.
I see, so you were forced to give in, right?
嗯，我说我在超市啊，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I hailed a cab。可是当我到家的时候呢，他跟我要了$100啊，就是 ，But when I arrived home, he asked me for $100。后面 or else， 也就是要不然的话，否则他会怎么样呢 ？He wouldn't let me out of the car， 就是他就不让我下车。
不让下车了，哎 ，hail 这个词 ，hail 这个词，这个词呢，作为动词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词，表示说挥手哈，去拦了一辆车。我们拦一辆车，这个拦啊，这个英文叫这个 hail a cab， 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词。
对，这 cab 就是 taxi， 就是出租车的意思。
哎，是的，这个 cab 在美国呢，它叫做这个 taxi， 但是呢，很多美国人叫 a cab driver。
嗯，
另外这个 hail 这个词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是指，比如说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或成为了一个英雄，然后呢被大家欢呼。那么一个人被 hail as a hero， 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hail。所以呢，这个 hail 它有两个常用的词性，一个呢是拦下车，另外呢就是说表示欢呼的意思。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表达，我觉得我们的同学们、听众们应该是可以去记一下这个表达。
好，那么呢，我听懂了。I see. So you were forced to give in， 表示说您被迫哈 ，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 被迫呢给了他钱。这 give in 呢表示屈服了，没有办法，因为呢不给钱不让下车。
嗯，对，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尤其是女孩子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命是比钱重要的。
那当然了，一定先把钱给他，然后呢再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对吧？
嗯，没错。所以这个 you were forced to give in， 就是你被迫的啊，就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好，那我们继续后面的这个 conversation。Yes, I did not want to cause trouble, even though I knew he was ripping me off.
I have taken down your case. It will be dealt with swiftly.
Thanks, officer. 好，那我说的是 I did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就是哎呀，其实我不想惹麻烦。Even though, 尽管我知道是什么呢？ I knew he was ripping me off. 也就是我知道他在宰我，但我不想惹麻烦。
好，那么看看里面有两个非常好的词组，一个呢是 cause trouble， 麻烦。cause 表示产生，能够引起，后面这个 trouble 啊 ，cause trouble。那么我们想一想，在家里面有一些淘气的孩子，往往会 cause trouble， 把那些不该拿的东西呢拿出来，然后呢把这东西弄坏了，这种情况下叫 cause trouble。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一家去。游玩，然后那孩子呢，这个有时候叫熊孩子吧，不听话，把这个水呢洒到了一地哈。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叫 cause trouble。另外一个词哈非常好，叫 rip off， rip off， 它的拼写是 rip， rip， 后面呢是一个 off， 它是一个动词的词组，它的意思呢，刚才子宁老师给大家已经讲了，表示说去。宰人哈，这当然那个宰人不是说用刀去宰人，
对，
是用钱去宰人。
对，
啊，
所以我们如果从中文直接翻译成英文的话，也不要说什么那个 he was killing me， 这绝对不可以啊，
哎，绝对不可以的哈，所以这个宰人呢是 rip off。比如说 ，Well, I paid $30 for a bottle of water at the hotel. I thought I was ripped off。比如说呢，我在酒店呢喝了一杯白开水，收了我差不多30块钱哈，我认为呢。我被宰了，那肯定了哈，一杯白开水，
对，所以现在假期嘛，同学们肯定旅游的很多啊，然后回来在写学校的一些，比如说游后感的时候，英文的作文，很多老师都会布置暑期作业，同学们就可以说，哎，我像刚才 Peter 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 I was ripped off， 我觉得哎，真的非常的地道，啊，
哎，是的。另外这个词组呢，大家可以放到一起做一个名词词组来使用 ，rip off 放到一起，表示说这是一个。挨宰的事情是一个名词了，比如说这件事情 ，it was rip off。It was rip off 表示这个事情呢，的的确确呢太不合理了。然后我作为警察说的 ，I have taken down your case， 我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 ，it will be dealt with swiftly， 它呢会很快的得以处理的。这个 deal with 用它的过去分词的形式是 deal with swiftly， 表示 very quickly。那么接下来把这个对话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Officer, I've never seen such a shameless guy. He asked me for $100 for only a 1 kilometer ride.
Calm down, just tell me the details and your address. I will send it to my supervisor.
Okay, I hailed a cab at the market and asked the driver to take me home. But when I arrived home, he asked me for $100, or else he wouldn't let me out of the car.
I see. So you were forced to give in, right?
Yes. I did not want to cause trouble, even though I knew he was ripping me off.
I have taken down your case. It will be dealt with swiftly.
Thanks, officer.
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聊的话题。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那么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聊一下名词的冠词哈，可数具体名词的冠词。
对，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呢，给大家分类分的比较细一些。所以呢，如果这个规则大家听上去觉得比较拗口的话，我们就直接多多的去理解我们的例句哈。
好的。
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母语的原因，这个话题我们其实之前也讲过，就是同学们通常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冠词，什么情况下不用，或者是什么时候用定冠词，什么时候用不定冠词。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细分一下，希望呢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同学们的思路打开，然后并且呢之后可以更多的去正确的使用冠词。首先其实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根据冠词的使用规则，单数的可数名词其实是可以用定冠词来定指的，那用不定冠词呢就表示不定指。定指和不定指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举一组例子就知道了。比如第一个例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I'll take you to the station in the car.
我来开车把你送到车站。
对，我们想对比的是那个 the car， 这个里面指的是定指的，因为我们用了定冠词。
哎 ，in the car。
对，我们知道 the 是定冠词，那么 a 或者 an 叫不定冠词。从它本身的意思上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句子里面说的是 I'll take you to the station in the car， 也就是我们用这辆车送你。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句 ，She's learning to drive a car。
她在学习开车。
对，实际上最后三个词是 drive。a car， 对吧？但我们平时读的时候会把那个 a 读得非常的轻，非常的短啊， drive a car。 所以这个里面它指的就是一个不定指的概念，我们没有说诶他在具体的学习开哪辆车，而是说诶他最近在学开车呢。所以这是一个不定指，我们没有去指定是哪一个 car 哪一辆车，所以我们用的就是一个不定冠词 a。 这个道理其实我讲大部分同学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可能就不用啦，或者用错了呀。
对，是的。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另外刚才子宁老师给大家总结呢，是一个特别用一个高端的理论哈，给大家解释一下不定冠词和冠词的一个具体的使用的方法哈。但是大家如果说单从这个文字来看的话，可能有些抽象，但是通过两个例句呢，大家就会什么一目了然了。
对，我们刚刚讲的呢是单数的可数名词，也就是定指和不定指的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它是复数呢，复数前面肯定就不能加 a 了，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所以复数的可数名词呢，在定指的时候呢是用定冠词的，然后那不定指的时候呢用零冠词，也就是没有冠词。零冠词的概念我们在原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介绍过。所以我们一起也是根据一组例句再给大家 clarify 一下我们整个的概念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例句。The workers are just coming out of the factory.
这些工人刚从工厂里面出来。
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 the workers 指的就是
这些工人哈，特指的这个厂子里面的这些工人。
所以那么加了定冠词了嘛，它所以就是一个定指啊。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句。The dispute affected rela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and workers.
争执影响了劳资的关系。
这个句子比较难啊，我们就只要还是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个零冠词，所以后面说的是 between management and workers. 所以在这个里面它并没有特指说就是影响的是 management， 也就是管理层哈，和这一波workers 的关系，它指的是一个不定指总体的一个概念，就是两方的这个关系。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不加的用零冠词去代表不定指的。当然了，这个里面我们刚才 一组例句讲的是 car 是一个可数名词的单数形式，那么第二组例句呢讲的是这个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了，所以就是 workers， 大家要特别的记住。也就是说如果是单数的话，刚才这种情况是不能用零冠词的啊，用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一组啊，就是可数名词是可以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是去表示一种单数的类指的，那么用零冠词呢我们去表示复数的类指。类指是什么意思？比如说 The dog is a domestic animal，
狗呢是一种家畜。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用了这个The dog.
The dog, 它表示呢就这一类的狗或者说这一类的动物 对吧？
没错。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句。A passenger is allowed to take 20 kilograms of hand luggage free of charge.
旅客们呢允许免费携带20公斤的手提行李。
好，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我们用的这个 a passenger 指的就是旅客，但它并不是指的是某一位旅客，它是一个类指，表示的是所有的旅客。当然实际上如果我们非要想把这两个 dog 和 passenger 给它全都改成复数的形式也是可以的，但前面就什么都不加就可以了，
就可以说 dogs are domestic animal， 把那个前面那个 a 要去掉对吧。
对，然后这个 the 也就不需要了。第二个就是 passengers are allowed
to take 20 kilograms of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
是吧？
对，所以我们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是一种正确，那么两种形式，但我们要知道它前面的这个冠词是需要怎么来进行搭配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概念不难啊，只是说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理一下思路。有的时候啊，可数名词前面冠词的选用其实并不是取决于某一句，而是取决于情景或者上下文的。所以在考试当中呢，有的时候它是出现在单选题，但很多时候它是出现在完形填空里的，因为它有这个 context 对吧。所以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说 He bought a TV and a radio recorder but he returned theTV recorder.
他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但是他把录像机给退了。
所以你看前半句用的是 a TV and a radio recorder， 也就是一台什么什么和一台什么什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它就是上下文嘛，它属于上文对吧？
对的，
对。那么上文已经提到了就是 A 和 B 两样东西，那他把这个 A 给退了，那在后半句当中这个 A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就用 the but he returned the TV recorder， 也就是刚刚买的那一个，我们现在就是有特指了。经常这种句型会出现在一些考试当中，它给你一个上下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所以呢在我们第一次提到某件事物的时候，我们总是先用不定冠词，那下一次提到呢用定冠词，在大家的写作当中也要非常的注意。那么在单独的句子当中呢，我们就应该把名词的定语作为上下文的一部分来考虑。定语呢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是限制性的定语，另一种是非限制性的定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先把刚刚我们的分类给大家澄清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这个限制性的定语和非限制性的定语我们明天接着聊。
那么今天呢我们对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冠词的一个使用呢做了一个特别理论的一个总结，大家呢可能会觉得跟原来大家学过的那套定冠词的这个使用或者这些解释呢不太一样啊，这就对了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用一个更加难的一个方法去解释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那么对于大家对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使用呢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对于以后大家提升自己的英文的能力啊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